马上天下第24集。有一次，刘所柱对许德才和万寿台等人说呀，打仗嘛，其实没啥了不起的，关键就是不怕死，还得动脑筋。许德才一听，乖乖，几年下来，你刘所柱猴子变人了，还文武双全。哼，那是啊，为什么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？你们不能看不起我了。我再也不是懒汉了，我现在功高劳苦，用兵如神。万寿台一听，去你妈巴子的，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碰巧立功，你就成了精了你。哎，我说老万，怎么能是碰巧呢？我就是有军事天才，你信不信？胭脂河战斗，要不是我在关键的时候朝敌人的机枪阵地扔了六颗手榴弹，陈三川这小子就没命了。别看这小子平日里野得像头豹子，关键的时候他还嫩了点儿，哪儿能硬拼呢？你不怕死，小鬼子更不怕死。他们给陈三川来个前后夹击，陈三川硬是被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。我一看情况不妙，挺身而出啊，吸引敌人追击，然后杀了他一个回马枪，这才解了陈三川的围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？舍生忘死，浴血奋战呐。刘所柱在这儿吹牛吹得天花乱坠，可陈三川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钻进了窝棚，不动声色地看着眉飞色舞的刘所柱，也不点破他。万寿台还在这儿逗他呢，照你这么说，陈三川的打仗经验还不如你，那为什么他当连长，你当排长啊？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他是郑炳杰的干儿子呀。这时候陈三川开枪了，三排长，谁是谁的干儿子呀？刘所柱一看坏了，背后说陈三川的坏话被当场揪住，这小子少不了又得变着法收拾自己呀。报告连长，有人说你是郑大先生的干儿子，我坚决不同意。如果是，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儿子。刘所柱，吹牛可以，编排人不行，以后再让我发现你胡诌，我阉了你喂狗，你听明白没有？刘所柱一本正经地说，报告连长，我听明白了，可是你阉了我下边没用，你还是割了我舌头吧，这样我就不能胡诌了。刘所柱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刘所柱了，有了投弹模范的头衔，有了战功，又有了排长的身份，感觉自己呀、已经是一个军官了，就很不满足天天吃苞米馍馍，更不满足穿马秋芬做的粗布军装了。不知道他从哪儿啊弄了一件日军的黄泥褂子，跑到姜碧云那儿，央求姜碧云呢替他改一改啊，改成一件新四军的军装。姜碧云说，第一，我不是裁缝，我不会改。第二，我劝你不要改，我们新四军穿的都是灰布军装，就你一个穿鬼子的黄皮太扎眼，要是我们的同志产生误会，把你当鬼子给毙了，那你就冤枉大了。刘所柱的军装啊，终于没有改成。当然了，刘所柱去找姜碧云纯粹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不认为他自不量力，他认为既然他是个英雄，他就有理由跟姜碧云搭讪，抽空从他的衣领里看看他的脖颈子，也算是对英雄的慰劳啊。淮上支队整编后，部队又正规了很多，在南岳山里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兵工厂，组织一帮老弱病残研制手榴弹和土枪子弹，又把黄寒梅接到西华山担任伙食团副主任。实际上呢，伙食团只有他和万寿台两个人，隔三差五的陈三川就能去看看他的瘸腿娘。有一天下大雨，部队没事，陈三川请了假到兵工厂给黄寒梅送野兔子。那档口黄寒梅正在药碾子上碾尸硝，看见儿子披着蓑衣浑身湿透，这心里边啊是直吸冷气，撑着一条瘸腿站起来要给儿子熬姜汤。三川扬了扬手里的三只野兔子说，娘，把这个一锅煮了，给大娘婶子们补补身子。儿啊，往后别去打野兔子了，要守纪律。 娘你放心，郑团长说打野兔子也是搞大生产，还算大练兵。这就对了，你凡事啊都得听郑团长的。当娘的看着儿子，儿子长高了，精瘦但是结实，胳膊上的肉疙瘩一团一团的往外凸，嘴唇上毛茸茸的一层，眼看着就要快成气候了。眼睛呢还是不大的两只，总是眯缝着，骤然睁开，那里头却透着精明。娘在心里说呀，孩子长大了，孩子的心里装的是什么，当娘的已经有些摸不着头脑了。当儿的看着娘，娘虽然老了，脸上有了不少皱纹，但是娘的气色却比以往好了很多。自从左腿伤了以后，黄寒梅就很少出门，在东河口邱裁缝家的后院里养了小半年，连山都很少看见。组建兵工厂之后，黄寒梅像是重新脱生一样，拄着拐杖挖竹笋、背粮食、添灶火，忙的是不亦乐乎。这天陈三川是在兵工厂吃的中午饭，黄寒梅从自己的伙食尾子里拿出一角钱给万寿台，要给儿子算伙食费。可这一下却是把万寿台给惹恼了。万寿台说，三川是主力部队的连长，哪有自家人吃饭还要交钱的？兵工厂成立几个月了，天天是萝卜咸菜，三川给咱们送来了三只野兔子，大伙开春第一次吃到鲜肉，咱们不作揖就算家常了，孩子吃顿饭哪能给算钱呢？万寿台是郑炳杰特意从主力部队抽调给兵工厂的，他的职责呀有好几项，除了管兵工厂的伙食，还兼着保卫保密。郑炳杰的心里有个想法，黄寒梅是个活寡妇，他万寿台是个官夫，二人年纪相当，在战争之中也有一些情谊，如果二人能够走到一起，这也算是花好月圆。黄寒梅不是傻子呀，郑炳杰的这层意思黄寒梅是心知肚明，但是黄寒梅不领这份情。黄寒梅已经把自己交给队伍了，他可不想给三川找个继父，儿子前程远大，他不能让孩子没脸面。吃过饭雨停了，黄寒梅说，三川，你扶娘到前边的山岗上，咱娘俩说会儿话。陈三川就搀着娘沿着半山的羊肠小道走到一个视野开阔处，选了一块被雨水冲净的石板，娘坐下，儿子站着看着天边的山脊。梅雨季节，山坳忽阴忽晴，这边雨刚停下，太阳就从那边有打云缝里露出了半边脸，半山坡上花瓣叶片上滚着露珠一样的水滴，一颗一颗包含着阳光，晶莹剔透，一股细细的溪流从山间落下，像是一条从天上扯下来的绸缎，在山根处溅出雪花样的泡沫。陈三川知道娘有话要跟他说，果然坐了一会儿，娘开口了。娘说，三川，你知道吗，咱娘儿俩离开老家有多少年头了？知道，13个年头了。嗯，我的儿啊，你心里还是有数的。陈三川没有吭气儿，看着眼前出神，前方不远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升起一道彩虹，一端搭在南山板腰，一头落在北山山根，那彩虹中间粗两头细，中间实两头虚，在彩虹的下面还有无数个小彩虹，一个连着一个，一个套着一个，像一串挂在一根绳子上的彩球，有的近在咫尺，似乎伸手可摘。陈三川说，娘你看，好排场啊。娘回过头来，看见儿子的脸上露出稚嫩的惊喜，心里一热，开口说了，孩子，是排场啊，你没听郑团长说吗，大别山就是人间天堂啊，咱们扛枪抗日就是为了保护咱们的人间天堂。娘，这个我懂，我们一定不能让鬼子踏进大别山， 儿啊，娘问你，你知道你的家乡在哪里吗？陈三川想了想说，知道，就在山那边，眉山的隐仙集。黄憨梅有点惊讶，又问，你知道的这么多，你是听谁说的呀？这个你别管，反正我知道，等抗战胜利了，我要回到隐仙集去找爷爷奶奶。黄憨梅更惊讶了，孩子，你是不是听谁说过你的家事啊？是娘你自己说的呀。娘是想等你长大了，把你的家事从头到底跟你说，没想到你都知道这么多了，娘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这些呀。娘是在梦里说的，儿子都记住了。黄憨梅那双眼睛眯缝了半晌，骤然瞪大了，一脸惶恐地问，儿啊，娘在梦里还说了些啥？陈三川没有马上回答，也眯起小眼睛看着他的娘，像是要把他娘的心思看透。过了一会儿，陈三川说，娘，我爹为啥不要咱娘俩了？黄憨梅愣住，久久地看着儿子，一个没防备，这眼泪就扑扑簌簌地滚了下来。黄憨梅说，儿啊，这个你是听谁说的？也是你娘梦里说的。陈三川没有回答，就那么阴沉沉地看着他娘。黄憨梅终于忍不住了，一把拉过儿子，眼泪一把，鼻涕一把，就在这儿嚎啕开了。孩子呀，你问娘，娘问谁去呀？你的爹他不是人呐，他是个半吊子，他为啥不要咱娘俩了？你去问那个死鬼爹去吧。却说吕布医院设在石板岩村东头一座陈旧的祠堂里，陈秋实忽冷忽热的在那儿躺了两天。第三天夜里醒来，窗外月明星稀。陈秋实睁着眼睛看夜空，耳边是潺潺的流水，蛙鸣虫吟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感觉自己好像进入到了一个神奇的天地。童年吟咏的诗句在那一瞬间不可阻挡地涌上了心头。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黑暗中的陈秋实莫名其妙地流下了泪水，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哭，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他内心那块柔软的地方，让他情不自禁神魂颠倒。后来他知道了，是那轮残缺了的月亮。月如水，天茫茫，月亮就是童年，月亮就是故乡，月亮就是往事，月亮就是乡愁。在太行山深处的这个夜晚，在石板岩村这个偏僻寂寥的旧式民居里，陈秋实此刻异常的清醒。他感觉到这是他背井离乡十几年来最明白的时刻，他终于看见了月亮，终于看见了月亮旁边若有若无的淡淡云絮。他在月光下走进了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历史，他想到了他的无情和莽撞，想到了那个被他视为不祥之物的嗷嗷待哺的孩子。泪水从半夜开始流淌，直到天明也没有停下。第二天早上，赵子明和梁楚韵去探视的时候，他们意外地发现陈秋实的枕头已经被浸透了。陈秋实大睁着眼睛在看他们。赵子明说，老陈，你醒了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陈秋实从床上坐起来，我怎么了？我为什么躺在这里？你犯病了，羊角风犯了。陈秋实一咕噜跳下床，胡说，你才犯羊角风了。我清醒得很，我什么病也没有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到我的部队去。梁楚韵这说了，首长，都怪我，那一棒子杵得太用力了，把首长打倒了。陈秋实看着梁楚韵， 看了很久，突然他咧嘴笑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在一起拍戏，三打穆家寨，你演穆桂英。梁楚韵赧然一笑，是这样的。陈秋实怔怔地看着外面正在弥漫的朝霞，突然打了一个喷嚏，揉了揉鼻子就说了，哦，我还想起来了，杨宗保乱弹琴，我更是乱弹琴，我不能再跟你们一起演戏了，我要回部队了。说着就动手整理自己的东西，把脸盆和牙粉都装在公文包里，并且从床上拎起了军装。赵子明一看，老陈，你等等，你住院是程旅长安排的，你不能说走就走啊。笑话，我没有病，为什么还要在医院里住着呢？要住你住，我是不住了。一边说一边就装他的东西。赵子明一见这伙计又不讲理了，怕他闹出乱子呀，背着陈秋实递了个眼色给梁楚韵。梁楚韵搞不明白啊，两个人鬼鬼祟祟的比划了半天。陈秋实猛抬头问，你们搞什么鬼？赵子明说，穆家寨还没有打下来，这先锋杨宗保就想逃之夭夭，我们在商量要不要搬佘老太君领兵亲征啊。陈秋实停住手，看着赵子明发了一会儿愣，突然他笑了，苦笑，嘿嘿，老赵，你们真的以为我病了？不错，我是病了，可我现在好了，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，让我回部队吧。正说着话，门口按了一下，人还没进来，话就先落在了房间里。原来是程程来了。程旅长扎着绑腿，腰间挎着小手枪，黑红的脸上挂着汗珠，脑门上还冒着热气，看样子呀是刚打操练场上下来。程旅长说了，陈秋实，你说你的病好了，那我问你，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病吗？陈秋实立正敬礼，规规矩矩，一点也不含糊。礼毕，陈秋实放下手臂说，报告旅长，我患的是间歇性忧郁症，不过现在已经好了。你的病好没好不是你说了算，得听医生的，你怎么能给自己诊断呢？旅长，我确实好了，我昨天夜里发了一场高烧，醒来后脑子异常清醒，这两年我是半糊涂半明白，给部队带来了很多的麻烦，下半夜我前前后后都回忆起来了，从张和玉战斗开始我就有点精神失常，后来还发生了跟袁春梅的不愉快。程旅长不动声色地看着陈秋实，见陈秋实说到这里停住了，心想啊，看来这伙计确实清醒过来了，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了，也不像以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了，看来啊是个好兆头。